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四月四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五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新闻。肯尼亚当局正把许多死亡学生的遗体送到首都以辨认死者的身份。这些学生是在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东部一所大学时丧生的。家属们星期五聚集在首都内罗毕，一天前加里沙大学遭到袭击，148人与4名袭击者死亡。家属们在一家殡仪馆外面排队等候有关失踪者的信息。星期四黎明前，青年军袭击者冲进加里沙大学校园开枪扫射。目击者说，枪手后来专门射杀基督徒而放过一些穆斯林。肯尼亚安全部队与激进分子交战15个小时，救出500多名学生，最后击毙袭击者。肯尼亚议员杜阿莱对美国之音说，被枪杀者当中至少有14人是大学生，他们说大量可信消息显示袭击者来自肯尼亚境内的难民营。日前因机械故障而降落台湾台南的两架美国 F-18 战机，以及运载维修组员和零件来台的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在星期五下午离开台湾，结束了两天台湾的意外之旅。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两架美国战机到台湾降落并没有政治含义，主要是因为其中一架战机发生故障，需要立即采取预防性降落。由于预防性降落未必非降落在台湾不可，这两架军机选择在台湾而不是在邻近的日本降落，因此引发诸多的揣测。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军机选在台湾降落也是有人希望北京看出其中的象征意义。中国还因美国军机降落台湾而向美方提出严重的交涉，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金明星期五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对台湾当局同意美军降落战机并提供维修场地表示感谢。基地激进组织分子在巩固了南部城市穆卡拉基港口之后，星期五攻占了那里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一天前，激进分子冲进穆卡拉的一座监狱，释放了300名囚犯。也门军方官员说，激进分子攻占监狱时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在也门西部，沙特领导的盟军向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与胡塞武装作战的政府军空投武器，并试图阻止胡塞什叶派武装进攻。盟军发言人阿西里将军说，空投武器帮助改变了地面的局势。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也门局势。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表示，华裔美国地质学家薛峰已经获得中国释放。薛峰被有关单位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判刑入狱长达8年多。对话基金会星期六说，薛峰星期五获释之后立即被遣送回美国。薛峰星期五晚上和他的家人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团圆。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薛峰在为美国能源与工程顾问公司 IHS 工作时，因购买有关中国石油行业的一个数据，于2007年11月被中国当局拘捕。台湾因一名艺人日前把参观阿帕契直升机的照片上网，而使得阿帕契直升机被曝光一事继续引发关注。台湾军方表示，向美国采购来的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是台湾最先进的直升机，无论电站武器性能都非常先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课里， Stuart 家的儿媳妇 Marilyn 收到了一封来自县政府法院给她的信，通知她下个星期去法院当陪审员。一开始她有点紧张，后来呢，她的公公也就是 Philip 告诉了她她以前当陪审员的情况。 Marilyn 听了就比较放松了，而且他还想亲身去体验一下陪审员的经历呢。
在这一课里，我们跟着 Marilyn 一起到县政府法庭去。 Marilyn 是作为一个陪审员参加一个案件的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晚上当 Stuart 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Marilyn 把他当天在法庭担任陪审员的感受告诉了家人。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决定。
Defendant, D-E-F-E-N-D-E-N-T, Defendant 是名词，意思是被告。
Guilty, G-U-I-L-T-Y, Guilty, 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
Prefer, P-R-E-F-E-R, Prefer 是动词，意思是喜欢。
Innocent, I-N-N-O-C-E-N-T,Innocent 是形容词，意思是无辜的。
Steal, S-T-E-A-L, Steal 是动词，意思是偷或者是窃取。
Evidence, E-V-I-D-E-N-C-E, Evidence 名词，证据。
Doubt, D-O-U-B-T, Doubt 是名词，意思是怀疑。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名词，意思是责任。
Guy, G-U-Y,Guy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个人或者这个家伙。
Empty, E-M-P-T-Y, Empty, 形容词，意思是空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把英文的课文整个听了一遍，下面呢，我们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做一些解释。这段课文的内容是啊，Marilyn在法庭做陪审员，她代表陪审团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听第一段，首先说话的是法官。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We have, Judge.
法官，我们做出决定了。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谢谢陪审团成员。 James Barker, 你被判无罪, 被释放了。在陪审团讨论结束后,
法官重新开庭, 让陪审团宣布他们的决定。以上一段对话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和陪审团代表的回答。法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To reach a decision, reach, R-E-A-C-H, 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o reach a decision 含有经过一个过程做出决定的意思。法官啊，还会问陪审团的代表，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Find, F-I-N-D, 这一般的意思啊是寻找。可是呢，在这句话里， find 解释为断定或认定。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但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find 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但是含义不同。那天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侦探片，里面一个人说， 我的邻居发现他的儿子死了。My neighbor found his son dead. 在这里， find 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 found， 意思是发现。你还可以说， I find that movie interesting. 我觉得那电影很有意思。Marilyn在宣布陪审团决定时说，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Guilty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但是啊，guilty 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因为它除了有罪或无罪的意思之外呢，guilty 还有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或者呢是自己觉得内疚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tewart 家几个人在吃晚饭，老祖父要Robbie给他递一个小面包，可是 Robbie 专心在想 Marilyn 去法庭的事，没有听见祖父的话。直到妈妈叫他，告诉他祖父要一个小面包的时候， Robbie 才醒悟过来，他马上向祖父道歉。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请你再递给我一个那个很好吃的小面包。
Robbie,
Robbie,
Yeah, Mom?
Ma, 什么?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你祖父在和你说话呢。请你给祖父把小面包递过来好吗？这是他第二次要了。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哦，对不起，祖父。我刚才正在想 Marilyn 在法庭上的事儿。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孩子，没关系，我只是喜欢那热的小面包。
Here you go, Grandpa.
给你，祖父。
Thank you.
谢谢你啊。
Grandpa 对 Robbie 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To pass m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递给我比如说我看见那边有一支笔可是又够不着我就可以对玉文说玉文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at pen?
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便是祖父他要孙子递面包的时候啊，也是很客气的美国人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习惯说Would you please, 请你比方说一个人在打电话可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他就说 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 请你大声点说话好吗
Robbie 把小面包递给 Grandpa 的时候说 Here you go, Grandpa 要按字面来翻译这句话就成了这里你走这就跟原文意思不一样了 Here you go 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普遍的说法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比如一个同事昨天要我借一本书给他今天早上我把书给他的时候我就说 Here you go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呢仍然是 Stewart 家在晚饭桌上的谈话不过重点转移到 Marilyn 告诉大家他当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并且啊，回答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Hey, Marilyn,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呢?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但是我以为有人看见他偷那辆车。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有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他偷的，但是那不足以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犯了罪?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我确实怀疑过。而且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肯定他是有罪的，要毫无疑问的，否则陪审团就得认定他无罪。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很难?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不见得，他的老板说那车被偷的时候他正在工作。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都同意那个人是无辜的，是吗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three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最终我们十二个人都同意。开始的时候呢，有三个陪审员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谈了又谈，持续了3个小时，最后啊，我们都同意了。
Robbie 要 Marilyn 告诉他，为什么陪审团确定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从法律角度来说 ，to let someone go free 就是认定某人无罪，也就是被释放了。Marilyn 告诉家人。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毫无疑问地肯定他有罪。Beyond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怀疑，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 beyond any doubt 这个词组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使用的呢。要表示肯定有各种表达的方法， 例如说，你可以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John is going to graduate next year. 我肯定 John 在明年就会毕业。Beyond any doubt 的语气啊，就更强一些了。比如说 I know beyond any doubt that your father will help you. 翻成中文应该是我知道你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了。在这一段里 ，Marilyn 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陪审员，对被告的一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大家对受害者也感到很同情。最后 ，Robbie 还想吃一个小面包，可是他发现篮子空了。Grandpa 开玩笑，用法律言辞表示认罪，因为啊，是他把最后一个小面包给吃了。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做陪审员的感觉如何？你对那个人的生活有很大权力。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责任 ，Ellen. 这促使我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我很同情那个车子被偷的人。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我当时也很同情他，他的车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我怀疑他最终是否能找回来。妈，把那放面包的篮子递过来好吗？
嗯哼。
嗯。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哎，篮子空了。谁吃了最后一个小面包？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我承认，我是那个有罪的人，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是我吃的。我一向喜欢吃 Ellen 做的小面包。
Ellen 问 Marilyn,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做一个陪审员的感觉怎么样 ？Being a juror 就是作为一个陪审员。我可以说 ，I'm very happ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玉文啊，我不是想夸耀我自己啊，我儿子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经常得奖。
嗯，那我肯定啊，有老师或其他家长经常对你说 ，Being the parent of a talented child, you must be very proud。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孩子的家长。小华，你一定觉得很骄傲，我说的对吗？
没错，不过呢，我对自己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感到很骄傲。I feel very proud being a host of this program.
嗯 ，Marilyn 说，担任陪审员的责任重大，因此呢，促使他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每个人说的话。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That was said in court.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找男朋友，我太太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 ：“I like a man 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我喜欢一个善良、聪明和有钱的男人。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是形容那个人。
Robbie 对那车被偷的人啊很同情，他说。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我怀疑那人最终是不是能把车找回来。I wonder if 是在表示怀疑的时候经常用的句型。
对了 ，I wonder if my wife's frien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oyfriend she likes. 我怀疑我太太的朋友能否找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友。哎，对了，玉文 ，I wonder if time is up for our program today. 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吧？
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啊，要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Listener 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Marilyn and other jurors find the defendant?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What did the judge say to the defendant after that? The judge said, "You're free to go." What did Grandpa ask Robbie to do at the dinner table? He asked Robbie to pass another dinner roll to him. What did Marilyn think of her role as a juror? 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did Marilyn do to fulfill her duty as a juror? S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肯尼亚当局正把许多死亡学生的遗体送到首都以辨认死者身份。 这些学生是在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东部一所大学时丧生的。家属们星期五聚集在首都内罗毕，一天前贾瑞莎大学遭到袭击，148人与四名袭击者死亡。家属们在一家殡仪馆外面排队等待有关失踪者的信息。星期四黎明前，青年军袭击者冲进贾瑞莎大学校园开枪扫射。目击者说，枪手后来专门射杀基督徒，而放过了一些穆斯林。肯尼亚安全部队与激进分子交战15个小时，救出500多名学生，最后击毙了袭击者。肯尼亚议员杜阿莱对美国之音说，被枪杀者当中至少有14人是大学生。他说，大量可靠信息显示袭击者来自肯尼亚境内的难民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令人感到悲伤。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五打电话给肯尼亚总统肯亚塔表示哀悼之情。白宫说，奥巴马还再度表示计划今年七月访问内罗毕。日前因机械故障而降落台湾台南的两架美国 F-18 战机，以及运载维修组员和零件到台湾的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在星期五下午离开台湾，结束两天的台湾意外之旅。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两架美国战机到台湾降落并没有政治意涵，主要是因为其中一架战机发生故障，需要立即采取预防性降落。由于预防性降落未必必须降落在台湾，这两架军机选择在台湾而不是临近的日本降落，因此引发诸多推测。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军机选在台湾落地，是有人希望北京看出其中的象征意义。中国还因美国军机降落台湾而向美方提出严重交涉，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金明星期五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对台湾当局同意美军战机降落并提供场地维修表示了感谢。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在巩固了南部城市穆卡拉及港口之后，星期五攻占了那里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一天前，激进分子冲进穆卡拉的一座监狱，释放了300名囚犯。也门军方官员说，激进分子攻占监狱时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在也门西部，沙特领导的盟军向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与胡塞武装作战的政府军空投武器，试图阻止胡塞什叶派进攻。盟军发言人阿西里将军说，空投武器帮助改变了地面局势。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也门局势。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表示，华裔美国地质学家薛峰已经在中国获释。薛峰被有关单位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判刑，入狱长达8年多。对话基金会星期六说，薛峰星期五获释之后立即被遣送回美国。薛峰星期五晚上和他的家人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团圆。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薛峰在为美国能源与工程顾问公司 IHS 工作时，因购买有关中国石油行业的一个数据库，于2007年11月被中国当局拘捕。台湾因一名艺人日前把参观阿帕基直升机的照片上网，而使得阿帕直升机被曝光一事继续引发关注。台湾军方表示，美国采购的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是台湾最先进的直升机。艺人照相到机场房拍照，使得极具机密性的仪器板曝光。为此，中校副作战长劳乃成星期五被军方因严重违反军资而安全规定而记一次大过。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3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首先是热点评论。财新周刊等路媒日前刊发长篇报道，起底中国特色富翁郭文贵之后，人在美国的郭文贵出面反击财新总编胡舒立，并单挑胡舒立在媒体上当面辩论，引发网络轰动。那么据称为王岐山亲自出马美国追捕的二号人物富豪郭文贵如何成为中共反腐运动中的抢手货，郭胡之战是否会改变中共的反腐棋局，美国之音首先请时评人进行热点分析。
好，下面我们有请节目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何先生你好。
大家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个呢，郭文贵和胡舒立的碰撞为什么在网络上引发这么大的这个轰动呢？这个事件呢，它的看点和亮点在哪里？信息量有多大？张先生。
我觉得信息量比较大，就是一个是。各有背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两个比较老，比如说像这个，几年前关于这个鲁能，就是谁的鲁能这篇文章，揭露了一个家族，就是侵吞国有资产的这个故事。最近这件事儿，就刚刚发生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那个事件的一个延续。那么再有，我第二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现我们曾经预测，就是今年可能是这个斗争到了关键时刻，是可能是拳斗最激烈的一年。所以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目前这种攻击的手法来看，可以说是已经是一种超限战了，就是不再有底线了。这个什么手段？都可以上了，这是一点。第二一点，他可能也是，并不是，虽然好像是对着某一个对面的人喊话，其实不是。他喊话的那个对象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就对方背后的那个人。我想，这个信息量也很大。当然，这个后续的发展，我估计我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我相信，就是很可能会出现比当年王立军，那些事件更轰动的事情，都会逐渐的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有耐心，好好的往下看。
嗯，和平先生，我们看到郭文贵在他这个公开的声明当中呢，爆了一些猛料，其中包括胡舒立女士和北大方正集团的 CEO。李友有一名私生子，其中呢还谈到了他和已经被拘留的这个前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之间的关系等等。你认为郭文贵他的这些暴露当中有多大的可以相信的地方？有多大就像这个胡舒立他所在的财新集团声明当中所说的是造谣的成分？
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这个一般的读者和观众来讲，很难去判断它的这个真假和是非。但是这个事情的关键的意义就在于，首先还不在于它是不是事实，首先在于这个反贪的这个过程中间啊，这个被告、被审问者、被调查者有没有基本的权利。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地呈现一个我在节目里面不断呈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一方面，任何国家、任何民众当然是都是支持反腐败的，当然支持是反贪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反腐败之所以令人担忧，之所以我们给予很多的批评，就是没有给予被告一个基本上的这个人权的尊重，基本上权利的保障。这个权利的保障就是应该让他们的声音也能发出来。如果一个 被告他的辩护不能得到根本上的尊重，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审判，这个反贪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一种法治的倒退，而是一种比反贪还可恶的、可耻的啊一种法律上一种倒退。那中国的反贪就存在着这么一个严重的缺失，一方面它反贪的部门是一个非法的、不具有国家法律意义上的一个党的系统，第二个就是媒体的报道啊，你部长在台上，一个副部长在台上，哪怕是一个司局长在台上，你媒体都不敢出一声。等到这个人一旦被抓了啊，一旦被追捕了，你就铺天盖地的所有的啊，这个关于这个人的这个一切的丑事就被你夸张，就被你编造，就被你放大出来。这个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那么要给予被告人一个辩护的机会，是衡量一个国家是文明和野蛮的法治上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标志。那么郭文贵这个事情他是不是讲的事实，我们希望未来通过更公平的法律平台、更公平的舆论平台，给予双方、给予各方一个辩论的一个机会。只有更多的辩论机会，只有更多的事实表现出来，我们才有真正准确的这个啊，说谁是谁非，谁讲的有没有道理，我们才有可能更多的依据。否则的话，现在你像胡淑丽女士所领导的这个媒体，那当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媒体，是一个很值得看的一个媒体。但是他的媒体能够在中国大陆生存，我们都很显然他是得到了某等官方势力的一种支持，所以他过去做出了一些很勇敢的报道，比如说他领导的媒体揭露了这个曾庆红的，刚才张先生不大好讲的，就是这个裸人啊，那就是指的就是啊这个曾庆红家族，对吧？那但是最近几年的报道呢，有些报道提供了很多的细节，带我们了解官场和商场的丑陋啊，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的材料。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又感觉到了他没有给予被告啊，没有给予那些被拉下来的贪官污吏啊有一个辩护的机会。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一部分其实是比官方指的那一部分呢还要来得重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更多的事实真相呢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葛文贵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在于，表面看是他们互相乱咬，但实际上呢也许葛文贵现在在美国，他有一个机会呢能够发出他的声音出来。像李友现在已经被抓了，他就根本没办法去辩护，对不对？这个薄熙来这么一个堂堂的前政治局委员，他在法庭上的辩护也通过一个扭曲的方式呢来传播大家，而且呢误导大家呢，那就是法庭真正的声音。实际上薄熙来最关键的一些话根本就没有传播出来，那这样一种传播的方式根本就不是直播。那我觉得我们要通过这么一种媒体传播这么一种声音，要给予任何一方公平辩护的机会，这是了解我们事实真相的开始，这是真正的开始。至于他们两个人的权力斗争是怎么样，他们是谁诬陷了谁，谁告了谁，那是一个另外层次的问题，那是一个技术层次的问题，那个是需要严肃的法庭的调查和严肃的事实调查，才能这方面有判断是非的一个基础。
嗯，张立凡先生，正像和平先生刚才所指出的，过去呢，包括财新网在内的一些中国的媒体发表一些所谓的起底的报道之后，由于被报道的人都在中国国内，他们没有办法来进行自我的辩护。现在郭文贵他在美国，而且种种迹象来看，他没有被封口，仍然有言论自由，仍然能够提供他一方的观点，而他单挑胡淑丽要跟他进行公开的辩论，在华盛顿、在伦敦、在北京任何地方都可以，他可以请胡淑丽来主持，也可以请其他的人来主持，而且给胡淑丽足够的时间在四月份和他进行公开辩论等等。你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改变中国反腐以及反腐报道的格局？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是手握猛料。那么这个情况此前我们也谈到了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可能手握猛料，那么郭文贵他的作风来看，他一向是比较生猛的，而且做事呢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有些不择手段的这么一种 所以我相信，这个背后其实是两个部门之间和两个主子之间的博弈。这个郭文贵他只是前台的一个棋子儿，所以现在要看的是他背后的那个人，以及他们曾经掌握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马建的那个系统，他们和他们的对面，那么当然就是中纪委这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现在可能面临一场这个对决。那么现在来看，以往有很多的所谓叫做未料，那么这个未料其实也大多是通过这类部门以特殊的途径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可能这个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起见，无论是这个令完成的哥哥也好，还是郭文贵的主人也好，我想他们都已经预做了相应的安排，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击现在这个中纪委所发动的这场这个决战，他们需要打一个阻击战，但是这个阻击战能不能阻击得了，我感觉可能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还不足以进行决战。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要说起来，这种事情在以前就很简单，比如毛时代搞掉一个人很容易，甚至于这个到了毛去世以后抓四人帮也很容易，这个动用一点力量就抓了。那么后来像包括邓小平处理这个北京学潮等等等等，他们都有办法使用铁腕，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虽然面临对决，但是好像双方都没有采取那个最果断的措施，这是很奇怪的。那是不是说明他们的力量，双方都缺乏对决的力量呢？我是做这样的思考。谢谢。
那么郭文贵事件呢，我们相信呢他的这个好戏还在后头，
是的。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点短评大概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不过我们在今后的时事大家谈还有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会陆续的向各位听众观众来进行报道，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最新时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的2015年全球50名杰出领袖排行榜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名列第三，紧随苹果公司首席执行长和欧洲央行行长之后。财富杂志说，习近平兼备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的特点，是继邓小平甚至毛泽东之后的政治最强人。他整合了权力，通过广泛反腐触发了几十万中共官员，并向世界强国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号。那么西方媒体为什么如此看重习近平？习近平是否如评论所说，让中国进入了数十年以来最耐人寻味的时代？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可以仍然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姐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个财富杂志的杰出领袖榜呢，一般来说它的中国元素呢有多么的重要？那么今年呢，它的中国元素是不是比较亮眼？为什么？
我觉得财富杂志也好，富比士杂志也好，甚至时代周刊也好啊，他们都是通过这样一等自己随性的，就是随性的这么一等排名方式啊，来为自己的杂志啊来制造一些新闻的眼球和热点，实际上没什么多大的真正的实质意义，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权威性啊，就是几个编辑老们一拍看看材料，然后就开始写一些东西。你看财富评的那个东西，讲了个习近平，也没讲出什么新意出来。那十几年以前、二十年以前，我们随便就检索一下这个时代周刊所评比的那些人物，有几个人物在后面像他们所讲的那样呢？你知道时代周刊在十几年以前，可能二十年以前吧，评比了一个对未来在情绪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那其中有四个人好像是中国大陆的，其中一个政治人物叫张学胜，现在谁还知道，对吧？谁还知道？就是因为他当时是苏州市市长，那么时代周刊就认为呢，中国会学这个新加坡，哎，这个张学胜呢是苏州市市长，是要扶植新加坡，所以呢，他将是中国政治上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张学胜呢？后来去江苏当了一个副省长，好像到了这个教育部当了一个副部长，可能早就退休了。所以这等杂志啊，它评比出很多的这种政治人物啊，你当时还是一个新闻热题啊，热点，你过了几时间以后，你看了没有几个人说的对的啊？因为他们就是按照新闻报道的一些东西来增厚一下题，就是自己一些看法啊。当然，财富啊这个杂志和福比士杂志的他们的财富榜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他的这种政治领袖的排行，我这就是脑门一拍，你知道吧？就爬的这种排名呢，你稍微到这个书店去看一看，就是这样。就知道了，美国的杂志是靠排行啊，来变成一个热门热点，来制造一个话题。其实这种东西是每个人当然有每个人的参数啊，有每个人他们的思考点，但是基本上不具有真正实质性的意义啊。我觉得如果你从政治的权力来讲，那习近平当然是情势在第一嘛，因为人数他也是这个在控制的人数最多的，而且他权力也是最不受制约的，所以他身边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那当然不是第一，还是怎么的是第三呢？对不对？那怎么一个苹果这样的一个公司比较的呢？他的这个参数的比较的标准在哪个地方呢？是用手机的人多，还是这个所以他权力就比习近平大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当然是个新闻热点，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但是在你给的讨论价值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
好的，不管财富杂志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评选出他们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先看一看他这个评选习近平为第三号最强领导人一些根据。他的说法是，习近平是邓小平甚至是毛泽东以后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他通过反腐已经打击了几十万中共的官员，同时他对国内的意见进行强烈的打压，他并且向世界发出了强烈的民主主义信号。张立凡先生，您从基本上来说同意财富杂志这一个评论吗？
我觉得吧，一般来讲，就是我的意见和和平先生差不多，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外们有时候说中国事儿啊，还是有点雾里看花。那么当然，他讲的这些现象，我们看可能是存在，就是说，这个一手抓权力斗争，一手打压这个民间舆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很硬，这点呢是。确实是如此，那么但是作为比如说领袖这个概念啊，其实我也觉得这个财富榜，它这个财富这个杂志评的这个榜啊，它这个领袖的意义很宽泛，而且我注意到有四位好像是华人都入选，除了这个习先生以外，还有黄之锋。也就是香港的这个学生领袖，然后还有一位是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这个主席，一位廖女士也入选，还有一位呢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育明星姚明 姚文明这次入选，其实他就是一个保护动物，反对这个走私象牙。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领袖的标准呢，其实很随意，就是至少他不是单指那个政治领袖或者最有权力的人。就按我们中文的意思，往往这个领袖啊，他的这个范围比较狭窄。但是呢，在洋人看来，可能这个领袖就是 leader， 但是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领袖想象成一个多么强势的、多么有权力的领导人。
嗯。
但是如果刚才所说啊，如果真是像，毛泽东那样有权力，或者像邓小平那样有权力，甚至于像华国锋那样有权力，那么这个权力斗争可能不会进行的这么艰苦。这么艰苦，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我觉得这个本身可能说明，他的权力还没有达到巅峰。尽管呢，他确实这个两年多以来他做了大量的事儿，这个但是呢，我们要核对这个领袖的一些个基本的特征来看，我看一个呢，领袖可以是世袭的，也可以是通过民主选举，就或者大家公认这么样选出来的。但是我感觉呢，这个还缺点选票，就这个程序我们没看到，人民的选票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我觉得要成为中国的领袖，你必须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使全体人民能够分享，公平的分享这个改革或者这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能够公平的分享。但是现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也注意到财富杂志他说了一些话，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成为，但是呢，这个大家已经认为他是一个领袖了。那么我们姑且就按财富杂志的这个说法来考核，然后再看看他以后会怎么做。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
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和平先生，现在在西方，特别是在一些美国学者当中呢，有一种观点，就是习近平是很强硬，但是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放松对国内舆论的这种控制。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他更强大的话，他会有这种自信，有这种能力来放松对国内的这种管控。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只要是一个强权者，他就不可能放松这个媒体的控制，因为只要放松媒体的控制，就不会出现强权者。你比如在美国被批评最多的人是谁啊？那不就是总统吗？那如果他那你能说这个奥巴马就是最强权的人吗？不能这么说。现在是一个民权的时代，现在是一个民众的时代啊！只有一个领导者，他放弃权力越多的时候，他被批评者是越多的。如果习近平他不愿意接受批评，那他当然就不会放弃媒体的控制，不管他的权力多大。恰恰相反，当了权力越大的时候，他越害怕媒体，然后他就变得越危险。所以我们对习近平的前景很难预测，也就在这个地方。
好，入选财富杰出领袖榜，习近平是否毛邓之后最强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只能让您讲到这里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好的，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我是宇宙，谢谢各位收看。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语三级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